好，我们讲到属灵的粮食啊，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他降生在哪里？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就是粮食之家。所以我们的救主啊，粮食之家，他们供应生命的。你记得约瑟走的路就是我们主耶稣走的路，对不对？他被弟兄所卖，被弃绝，然后后来呢他被升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掌管全埃及甚至当时全地的粮食。七年的丰收之后就七年的饥荒，结果两年你看他们叫粮食都吃完了，都没有粮食了。但是约瑟有粮食，约瑟就代表我们的主，他是粮食之家。谁掌握属灵的粮食，事实上你就掌握了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生命。所以粮食非常的重要，属灵的粮食非常重要。因为像约瑟，像我们的主，他就是能够供应粮食的。而且这个粮食对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你记得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碰到饥荒了，下到埃及去了，失败了嘛？不仅他失败，以撒碰到饥荒也下去了。如果不是神的手拦阻他啊，他也下埃及了。结果他停在什么地方？基拉尔，啊，是靠近这个埃及的边界了。他也失败了。那雅各呢？你看也碰了饥荒了。雅各学到功课，他不敢去了，他派儿子去。到最后，但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把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都愿意交出去了，为的就是粮食。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粮食是非常的重要，属灵的粮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先讲到了就是说这些米甸人的背景，我们也讲到了这些饥荒和属灵的粮食所预表的，之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米甸人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仇敌。那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先读一段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所以他们是到圣殿里面。圣殿是预表神的家的，也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迦南地是很丰富的，就讲了神的家是很丰富的，神的话应该是很丰富的，但是百姓却贫穷，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富的原因呢，就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得出来。你看他们现在去圣殿了，那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天生的就是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力量的，那是被人家抬来放在殿的门口。换句话说，他进不了殿。殿是代表神的家很丰富的，就是神的家那么丰富，但是呢他只能在门口进不去的。那这个门呢很有意思，叫美门，多好的名称，然后他只能叫人家来周济。那当然他们看见彼得约翰啊，就求他周济，但是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啊，就说你看我们。那那个人当然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啊，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呢就拉着他的右手扶起来，结果他的腿和踝子骨啊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对比啊，就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不能进殿，只能在殿门口，在美门周济。但是现在因着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神的自己，他不但能够进殿去享受，他还能够赞美敬拜。所以什么样的人跟神这么接近，应该要去享受神的丰富却享受不了呢？这个人所代表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犹太教的人。换句话说呢，宗教常常让我们看得见，宗教也让我们努力，你看他撒种，但宗教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触到神。本来宗教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好的意思的，是代表虔诚的意思，代表属灵的意思啊。如果你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啊，我们特别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27节，雅各书第一章26节也提到啊，我们来看一下26、27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这个虔诚在原文是宗教，若有人自以为宗教，宗教在原文是好的意思，本来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宗教的话呢，你很虔诚的话，你不勒住你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个虔诚，这个宗教是不能要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 religion 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你看见真正本来宗教应该是好的，就好像犹太教本来是好的，为什么？那是神跟他们直接的接触，他们从神那里直接得到话语，但慢慢就变成一个宗教了。所以宗教啊，事实上它是与属灵实际是相反的。你越宗教的人，属灵的实际呢就越低落。你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很宗教的，他们祷告，他们禁食，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他们守律法字句， 但是没有生命，没有办法享受基督。一个宗教人享受什么你知道吗？他享受自己，自我满足，结果呢就落在什么地方？洞穴里面，山洞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洞，因为他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当你住在洞穴的时候，你代表什么意思？你不认识基督的丰满，因为完全是人工的，不是属灵的，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属灵的能力。所以米甸人所带来的这个仇敌，这个灾祸是什么呢？让神的百姓，你看，看得到吃不到，这是宗教所代表的。那这宗教的背后是什么？当然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肉体，有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宗教的世界。那肉体喜欢宗教，肉体不喜欢属灵的东西，肉体跟属灵是相争的，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那背后当然是仇敌。所以你看，换句话说，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种仇敌都在这个背后。那造成人的结果是什么呢？人看得见吃不到，人饥饿。所以今天你说没有神的话吗？历世历代有这么多属灵的这些真理为我们开启，但为什么今天神儿女在属灵上这么贫穷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摸到那个生命，没有摸到主的自己，主那活泼的话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能有知识，有外表，但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这是这个仇敌最厉害的地方。那现在神要做事了，神要怎么做呢？那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了。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你看他们的呼求啊，基本上不是真正的悔改。你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呼求呢？是因为他们受压制受苦。他们真正受苦的原因是他们行恶，离弃神，拜偶像。这也是我们常有的光景。我们常常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找为什么这个环境临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环境临到我们有很多的原因的，有些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有些是仇敌的攻击，每一样都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因着这个环境，我们在向神呼求，我们却没有真正去对付我们真正造成我们这个问题的那个根本。但是神怜悯他们，他们虽然不知道神怜悯他们，那神怎么做呢？你看神差先知来，所以后面讲的神要差先知来。先知是我们讲过，先知是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的人，让他们真正知道他们受苦的原因，然后呢，神要为他们预备救恩，使他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从洞穴中出来，从近前的外貌中出来，从宗教出来。所以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围炉之家。”你看我们的神多好，他不但差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去，还对他们说，说什么你知道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以色列人都不把神当神了，但是神仍然说我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是立约的神，守约是慈爱，人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所以他仍然称他是以色列的神。换作我们绝对不称这个名字，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伟大。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围炉之家救出来的，他们本来是受辖制的，神把他们救出来，现在他们又自己受到辖制。所以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这些历史神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恩典。第九节，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所以这就讲到历史，神让他们回想神从前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神怎么行拯救。从前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埃及的军兵在后面追赶，就他们走干地过去了，这些埃及的军兵在红海里面被淹死。他们也碰到在旷野碰到亚玛利人，神为他们征战。后来也碰到亚摩利人，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神都为他们征战，让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第十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拜他们，你们竟不肯听从我的话。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要他们不要敬拜，因为你拜这些偶像你会被赶出去，你会被辖制，但他们不听。 你看这不仅是以色列问题，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你看在主之外，我们就因为贪恋很多主之外的，我们就受辖制， 然后我们很迟钝，他们是七年，我们有时候也是七年、十七年、二十七年都可能，对不对？我们才回转，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东西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真正受苦的原因。我们以为我们只是为我们受苦而呼求神，我们没有真正针对那个受苦的原因来改正。但是感谢主，主借着先知把心意发表，神仍然为他们预备救恩。所以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是指着我们主自己。如果你读十四节啊，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所以你会发现主就是耶和华。因为很多人的天然观念就是耶和华是代表父神，但耶和华是一个团体的名字，代表父子圣灵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一方面又讲到耶和华，所以他就是主的自己。那现在神要拣选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器皿是怎么样的一个器皿。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他是亚比以谢族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翻一下历史啊，亚比以谢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在约书亚记十七章，四世纪前面，约书亚记十七章，我们看第二节，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拉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所以你特别记得哦，这边是提到马拉西他的儿子是谁呢？马吉。马吉得了生的儿子叫基列，然后他分的地呢就是基列跟巴山。好，然后第二节，马拉西其余的子孙呢，按照宗族研究分地，就是亚比以谢子孙跟后面。所以很清楚的啊，亚比米谢是指着马拉西这个支派的。那马拉西我们知道它有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河西。那亚比以谢这个字的意思是帮助的父亲，所以他是从父那里得到帮助的，这预表神的。所以基甸啊，这是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啊。所以任何神兴起的器皿，基本上的源头都从神来的。好，那刚才我们读到基甸的时候，他是谁的？他是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在他的字义啊，就是神赐的啊，这是神赐的，也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在这里催促。所以神很急的，神不是不急，神为着他的百姓早就来预备器皿了。那基甸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基甸本身还有的意思就是他是专门破坏的，就是征战破坏的啊。他也把人家把他仇敌砍下来的，那砍下。好，那基甸所在的地方是叫做俄弗拉，俄弗拉是在马拉西的境内，是在河西这一边的马拉西的境内。好，现在神耶和华的使者就在那里观看，他坐在橡树下，他在那里看。那看什么呢？他看到基甸正在酒榨打麦子防备米甸人，所以这个正在很重要的，如果他正在偷懒就不行了。为什么要每一时刻都要警醒，要抓住时间，就这样。然后也提到他在防备米甸人，所以这个人是很警醒的人。那他是在酒榨打麦子，这是很特别的。因为通常你打麦子在什么地方？是在禾场。因为打麦子啊，它需要怎么样把麦子跟糠分开来的啊？你记得在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要扬进他的场，扬进他的场就是用，他就用那个叉子把麦子从空中上弹起来，然后借着风呢一吹的时候呢，因为麦子比较重就落下来，糠呢糠皮比较轻就吹开来。所以通常禾场是代表十字架炼净的地方，而且通常是在高地，因为你必须要在高地嘛。但是呢，他在哪里打麦子？他是在酒榨，酒榨一般是在比较低的地方，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呢，他是在隐秘的地方为自己也为家人预备并且积蓄粮食。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得属灵的粮食？你的方法呢，别人不一定知道，仇敌也不一定知道，因为仇敌知道早就来了，对不对？他乃是在隐秘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属灵的粮食？一方面你必须要与主有隐秘处的交通，你必须要读经祷告在隐秘处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读圣经也读了很多， 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呢？因为我们还没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我们有的只是知识头脑，对不对？那还需要经过生命的对付啊，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粮食，如果我们缺少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来拯救百姓？你怎么把神的百姓从属灵的贫穷，从宗教中把它带出来？你自己需要，首先需要粮食啊。所以基甸是神要找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粮食。所以神的百姓啊，在极大的贫穷中，他们都在贫穷里面，但是有人却在那里储存粮食，在隐秘处他让人制造粮食，换句话，他在享受神的供应。这种人是神要的器皿，所以这是十一节所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光是抱怨都是属灵的贫穷，我们自己先要在隐秘处先要学习，先要操练，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管教的工作。好，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所以你知道当时在十一节的时候，他是在约押书的橡树下，但是呢基甸不知道，现在才开始显现。所以他坐在约押书的橡树下，有可能是隐藏的，也许人看不到，也许看得到，不晓得，但最少基甸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他向基甸显现了，然后对他说，大人的勇士。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基甸本身的意思就是大人的勇士，他大人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有真正的能力，你是真正的大人的勇士。本来基甸可能是名字称为大人的勇士，还没有这个实际，但现在呢，神一称他大人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呢，神同在，所以你有真正的能力。十三节蛮特别的，十三节他特别说，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基甸不明白为什么神丢弃神的百姓。事实上因为这些百姓都违背了神嘛，都对不对，都去拜偶像去了，离弃了神。所以他问的这问题很特别，很奇怪，明明应该知道了，他说，但是很奇妙，你如果你读十四节呢，神也没有回答他，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自己应该知道的，那神也很容易就把他驳回来，但神也没有回答他。但是在这里基甸看到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事情很重要吗？他知道神的同在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你知道你怎么样从宗教变成活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活泼的与你的交通，那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基甸哦，他能为自己存留食物给家人，但他也知道他绝对不能够解决神百姓成千上万的这些百姓在饥饿中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他只能供应他的自己，但他绝对不能帮助他的弟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同在。所以当神对他讲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同在是他最需要的，不是，还不是他自己的粮食的问题，他需要有神的同在。但神如果真的跟我们同在，那为什么百姓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很注重神的同在。因为如果主不同在，我们的属灵的食物、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能力呢，就要被剥夺。所以你看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食物没有了，被仇敌拿走了，属灵的生命也不长进了，对付仇敌的能力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正好反映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神的百姓是落在宗教的里面，与神没有直接的接触，神的百姓只守什么呢？只据祖宗遗传。如果有主的同在呢，就能够脱离这一切的困境，就有活的信仰。所以这个是真觉的问题，主的同在使人享受什么呢？基督的丰满。所以不是一个洞一个洞的了，因为一个洞一个洞，比方说你只有这么少的一点点，所以没有办法使人享，所以主的同在能够使人享受基督的丰满，能够使人真正过属灵的生活，使人在生命中成长。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外面的活动，你可以有聚会，你甚至可以有特会，你可以有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方法、各样的节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主自己有直接的接触，就一定是贫穷的。所以基甸知道主的同在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啊，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所以你看，神差遣他出去，而且知道他能拯救，他是我差遣你去的。所以事实上是神现在要加能力，神要施恩典给他，神要差派他出去。十五节、十六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所以很奇妙啊，你看，就在基甸来讲，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群的那些仇敌，你看一个人呢，对这么多的人你怎么打嘛？但很奇妙啊，有的时候你的光景是说所有的人都反对你，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站住，但是你发觉你把神一加进来以后啊，就是多数了，因为别人撑下一个人了。但你要击打米甸人跟打一个人一样，所以不在乎人多人少，只要你站在对的地位上，你不根本就不怕仇敌的。因为当神与你同在，神加在你，一加一就大于这一切了，他们就被缩小成一个人了。那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用怎么样的器皿。神的器皿有个特点，就这个人呢，他认识自己，他谦卑，他不信靠自己，他虽然有食物，你看他别人没有食物，他有食物，他虽然有食物，但他谦卑的知道自己的渺小，所以神可以用他。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天然人太刚强了，神反而不能用我们。因为神的能力不是在刚强的人身上，那这样神得不到荣耀的。所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乃是从仰望主来的，是在神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认识神，这就成为我们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